那个李大呀，一看见航天罪这人怎么这么眼生，没见过，他不知道这航天罪是干什么的。李大这小伙子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竟敢顶撞洋人。他正想要问，就听对方说话了，鄙人杭毅。啊，杭毅？李大这才吃了一惊，他在想啊，怪不得这个市面上传闻说是忘忧茶庄这邵老板厉害，果然气焰嚣张。李大这小伙子挺圆滑的，因为他是杂役出身，什么都干啊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一看这一老一少啊，就知道你想找点便宜不太容易。所以李大就想找一台阶下，他那主人劳伦斯先生手里边拿着一根斯蒂克。哈喽哈喽哈喽哈喽，哎，一边哈喽着他一边进了客厅了。那个劳伦斯啊，这几天也是天天到那茶青的茶行来磨那批九曲红梅。查清啊，和这劳伦斯语言不通，全靠李大用的半生不熟的话来给翻译。谁知道他从当中倒下什么鬼，查清不清楚。滴了嘟噜翻这么一阵，查清有点不耐烦了。他已经和苏南的这一带城镇的老主顾说好了，过不了几天他们就来提货。不过查清的年纪大几岁，不卑不亢那还是做得到的，不像航天罪一进帐子这面孔啊马上就放下来了。劳伦斯先生看看他们两位，给他们两位做了一个中国医啊。杠先生吴先生，好汉好汉呐、啊！这两句话倒是用这汉语说出来的，可这航天罪在学堂里面洋人也见得多了，他那口英语虽然不算很流利，比起那个李大呀、啊、那可胜过他几筹，所以他也不寒暄，开门见山的他就问了，二位有何见教，径直说来。那个劳伦斯一看这年轻人能说英语，哎呦高兴，行，好好。所以劳伦斯就说了，九曲红梅原是浙江毛茶，为什么你们用了祁门红茶的价格呢？我们大英帝国的臣民对祁门红茶那特有的苹果香是非常熟悉的，我以为只有印度大吉岭的红茶可与它竞争，其他红茶皆望尘莫及。先生用我们熟悉的情况来糊弄我们，不是太令人遗憾了吗？航天罪听了这些话，他心里没底，他对这方面的常识呢可谓是一窍不通。可是航天罪他又不好意思服输，他硬着个头皮翻译给查清白听。吴查清这么一听，端起茶先喝了一口，润了润他那喉咙。吴查清开始说话了，先生你有所不知，九曲红梅这个品牌只产在杭州郊外湖部大巫山一带，这个大巫山高不过三四十丈，山顶上有一块盆地，土厚地肥，周围又有山峦环抱，就应了阳崖阴林这么一说，旁边还有钱塘江，江水蒸腾，云雾缭绕，是个种茶的好地方。天国期间此地居民几经冰火减了半数，故而福建温州平阳绍兴天台一带便有农民迁来，再变的把南方武夷山功夫红茶的手艺也带来了。九曲红梅分的是大巫山珍品，次等是湖泊， 再次一等便是三巧货。先生，你现在看见的恰恰是真品，外来茶人向来是以能买到这种茶叶为得意，也不过点缀茶品花色之用罢了。那个李大李约翰他问了一句，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品还不是真品呢？舌头没有骨头，我们又没有办法去验证啊。吴茶青就说，李大呀，吃茶叶饭的人不懂得茶，除非死人一个。实话跟你讲了，大巫山珍品只在谷雨前后采摘，一年也不过几百斤。从今年开始全部包给了我们茶行了，你们想不想要这是一回事，我们卖不卖这还是一回事。这话说得很出气，航天醉呀，翻译的也痛快。他刚刚翻译完，见那劳伦斯脸色就变了。这个劳伦斯在那杭州，他还没有领教过几个有骨气的中国人，今天打了一个回合，竟叫他无言以对，二话不说，他退出去了，走了。航天醉一看他走了，这才得意的对查清白就说了：“查清白，你吃吃力力，跟他们讲那些干什么？他们懂个什么？”天子呀，我哪里有心思跟他们讲这些？航天醉这才恍然大悟，他脸红了。原来查清白这些话都是讲给他听的。小茶性格绵软，忘性特别大。倒是早把这吴生从前欺负过他那事儿给忘了个一干二净。小茶是谁？就是前几文书中咱们交代过的那个红衫儿。甚至啊，连眼都不熟了，只是从和那吴生认识的第一天开始，他就觉得这个人呢挺奇怪。第一次吴生跑到厨房，从缸里舀生水喝，目光惊慌失措的他看了小茶一眼，那小茶现在干嘛呢？摘菜呢。所以小茶就说了一声，桌上有凉茶，喝生水肚子会疼的。你说这吴生脸一红，喝了一口茶，把那碗赶紧放在桌子上，他凑到小茶的跟前儿，我知道你原来是在那湖上荡秋千的。说完把碗扔下就走了。小茶被他说了一个蒙头转向，哎，想着想着小茶眼圈就红了。等到了下午，吴生又来喝水来了，小茶呀在掏那锅底灰呢，心里头就有点紧张，不知道这个奇怪的安徽佬又会冒出一些什么名堂。果然这吴生又说话了，小韩老板到宜兴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小茶摇摇头，他在想，是啊，上月他怎么去了宜兴了呢？说是去订一批紫砂壶来开茶馆用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吴生看这小茶，两只手那指甲全都是茶叶沫子。小茶姑娘勉强的朝他笑了一笑，他呀还真不敢得罪这个吴生，因为上一次啊把他送去安顿的时候告诉过小茶，他是查清白的亲信。这吴生这时候问那小茶，洋人也不是那么好下的，是不是？还没有人来买茶吗？其他茶行都跌价了，都得卖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小老板到宜兴去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查清白不肯跌价吗？小老板到底年纪轻啊，
你年纪不轻。
小茶有点生气了，闷闷地回了吴生一句。吴生笑了一笑，露出了一口白牙来。
哼，你跟小老板好，我知道。你走开。
小茶把手中的工具扔了。这时候吴生看了看这小茶，
你不要告诉他，你要告诉他我的饭碗就没有了。我不告诉他，可是你也不要说那些话了。
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在兴隆茶馆翻跟头，现在要叫忘忧茶楼了。
你怎么认识我？
我还推过你呢。
是吗？我忘了。
吴生这脸当时就是涨红了，一跺脚他跑了。等到第二天早晨吃泡饭，小茶觉得还挺奇怪，他这饭碗里边啊，用筷子往下这么一伸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往起这么一挑，哦，是一个咸鸭蛋。小茶惊慌失措地往四周看了一看，吴生正在那有点造作的吃早饭，稀里糊涂稀里糊涂一劲吃，好像是掩饰着什么。小茶当时就明白了，大眼睛那么一转，哦，这咸鸡蛋是他的。就这么着平安了两天。那一天夜里，茶青和这吴生很晚才从外边回来。这时候小茶呀，正在那灶间外边一个角落里边洗脚呢。小茶他以为不会有人来，谁知道这吴生闯进来了。吴生闯进来还很激动，一进门就说了：“哎，我看见小老板娘了。”哎呀，脚那么大，他用手比划着量出了很大一块空间来，把小茶吓得一跳，木盆也弄翻了，水也洒了。茶青带着吴生这一趟回到忘忧茶庄来，正是和夫人商量着怎么对付这场买卖风波。林偶初一看见吴茶青，眼泪就淌下来了，咬着牙他就骂他：“
真是人心隔肚皮，紧要关头就把你卖了。”
倒也不能那么说，他们都是来向我讨过主意的，我没有松口。
那也不能甩下你一个，他们自己去降价，要咬住就大家一块咬住，都不是人。从前得过我们多少好处。
好了，不要生气了，这种事情迟迟早早总是要来的。
茶青啊，你倒出个主意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这里全部吃下，一个是没那么多的资本，再一个卖到什么时候去？只怕明年这个时候还卖不完呢。
天醉的媳妇儿就说了：“
不是说股东要和茶青掰吃奖茶吗？可惜天醉不在，我看他就是会说，或许把他们都说动了，齐心合力的再扛洋人一阵儿。洋人不也就是和我们拼那一口气吗？我们就是不压价，那么他们呢有什么办法？他们总还是离不开茶的。我哥哥吕村从西洋来信说，英国人就是穷得把西服当了，第一件事儿还是要喝茶的。
哦，他们哪里有这种眼光啊？
吃奖茶是假， 抽股份是真。唉，几十年茶叶生意做下来，从来也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，吃奖茶竟吃到卖茶的头上来了。生意人几个人眼睛不是盯在那个铜板上的，没有穷凶极恶抽股份，拿吃奖茶做扶梯老太师，已经是卖忘忧茶行的面子了，你还要他们怎么样啊？
那你怎么样？外头降价卖，里头又抽股份，这样内外夹攻，不是存心要我们死吗？
老板娘，死不了。吕爱啊，上回听你说山东天津一带不少店家看中了我们家的货，只是转了几手，价格稍许贵了一些，有这样的事情吗？
啊，对对对，正是正是，我爹写信来告诉我的，还说要是有人直接运了过去，他会牵线的，只是怎么运过去呢？天罪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
是，你看这事儿说的也很巧，航天罪早不回来晚不回来，偏偏赶这时候风尘仆仆的从异星回来了，带着他一些手下人小心翼翼的往仓库里边抬一个一个的大箱子，大箱子里边装的就是紫砂茶具。航天罪兴奋的嘴里不住的叨咕：哎呦，这回我算开了眼界了，这回我真的开了眼界了，我订了一批黄玉林的货啊，有追求，还有余化龙、宫春，还有邵有挺，还有陈寿富的，这趟啊虽然累一点还是划得来的，可惜我这钱带的少了一点。林偶初看他挺生气，
否则这个垫子就会叫你给卖光了，
去买你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壶。
你航天罪一看他们怎么这样模样呢，
航天罪不得懂，
又有什么鬼惹着你们了？我们刚才还在说北方要我们家的茶，这里水客又顶着要我们压价，正在发愁呢。
航天罪的眼睛啊由圆变成了长，由长又变成了圆，
还没有动吧？查清白，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？
航天罪一屁股坐在那个太师椅子上就发起愁来了，他做老板这才几个月就碰上了这么大一麻烦事儿，这真够他受的呀。啊，办法倒是有两条，一是跟着压价马上就能卖出去，不，查清白，不能压价，坚决不能压价，士可杀不可辱，哪怕倾家荡产也不向洋人低头。
航天罪他那媳妇儿说话了，其实啊你也不必看得那么真，你既从大学堂出来继承了祖宗的饭，你也就不是士，是商了，既是商了，进进退退的也就没有辱不辱的，你说呢？
航天罪把那手一摆，不行不行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也要看对谁能屈能伸，对洋人松口不得，况且我和查清白已经和他们过过招了，针头还剩了，我们现在正得意的，那么这一回我们又要跪在他的脚底下，以后还要不要做生意，坚决不能压价。沈绿安又说了，
刚才我们还出了个主意，
自家把茶运到北边去，那里我爹有不少朋友开茶庄，正要我家的茶。
那好啊，要真这样那就运吧。
可惜没有一个押运的人。
说到这句话，大家都盯着这个航天醉在看。航天醉恍然大悟，绕了半天呢，哦，是要我去干这活。
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行，绝对不行。
接着余化龙啊，铸拳听琴图茶馆，虎跑泉，龙凤干，心里哗一下他就亮起来了。小茶，一大堆事儿啊都涌上了他的心头。他不假思索的顺口就说出一句，哎呀，费那么大劲干啥，邮包琵琶寄过去好了。听了这句话以后，大家谁也没说话。航天醉的心里边感到很惭愧，头有点抬不起来。他在想，这老板呢真不是他做的。他想跑出去的时候，人家要把他锁在家里，那么他要待在家里的时候呢，人家又要把他赶出去。航天醉掸了掸身上的灰尘，装出了一副潇洒的样子。哦，我还没有来得及洗澡，你们在这坐一会儿，查清白你多歇歇。查清白站起来了，不了不了，我这就去张罗这邮寄的事情。航天醉看了看查清白，真的要寄啊？从来还没有人做过这个茶叶邮寄的生意呢。从来没有人做过，我们才做得成。这条路子不错，这些茶行里大批的茶都要转到茶庄来。天醉，你担不担这个风险呢？什么风险不风险的，又查清白在，还有什么风险？不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万一就万一，我们这里还有黄玉林的余化龙，万一没饭吃了，随便卖掉一件就够吃他一个月的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接着航天醉就直奔那些宝贝紫砂壶去了。可是呢，吴茶青一伸手把他给叫住了。等等，天醉，明天讲茶就在忘忧茶楼吃了。
什么讲茶？明日茶楼开张，我还请了这钱顺堂来呢，让他给说说白蛇传。
你们跟他说清楚，明天叫他去对付他们，赌了一肚皮的书，也只好打得嘴皮子官司了。吴查清用手指着航天醉，对两个女人说完之后一掉头他走了。所谓吃讲茶呀，本来是旧时候汉族人解决民间纠纷的这么一种方式，流行在江浙这一带。凡乡间呐，或者街坊中，谁家发生了一些口角，房屋啊、土地呀、水利呀、还是山林、婚姻等等纠纷吧，双方都认为不值得到衙门里边去打官司，就约定时间一道去茶馆评议解决，这就叫做吃讲茶。吃讲茶呀，也是有其约定俗成的规矩。现在按照茶馆在座的人数，不论认识与否吧，个个都得给人冲一碗茶，并由双方分别来奉茶，接着由双方分别向这些茶客陈述纠纷的一个前因后果，表明各自的态度，让这些茶客来评议。最后嘛，由坐马投桌， 就是靠近门口那张桌子的一个公道人，一般都是辈分比较大的了，办事公道，很有这声望的人。根据这个查科的评议，做出谁是谁非的这么判断，结论一出来，大家表示赞成，也算了事儿了。这是理亏而败诉的那一方呢，就得负责付这茶钱啊，谁也不能违背。忘忧茶行的股东们选择了吃奖茶的方式来调解这商务纠纷，这倒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儿。那本来嘛，实在要抽股份，按照契约来讲啊，你给人抽就完了嘛，该罚扣的那你当然也没什么话说。然而这一次这事情可非同小可，一是因为洋人逼着要压价，二呢是茶青德高望重，三是忘忧茶行刚刚开张，商人也有商人做人的一个道理，那么要赚钱又不能坏了声誉，要两全其美，你何其难哉。故而那领头的竟出了吃这么个奖茶的主意，一来还要想据理力争来说服吴茶青顺应大势，赶快抛除他那积压的一些茶叶，二呢要说服不了再抽苦，也算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，在场面上也说得过去。这正应了赵七皇赵大夫那句话了，果然忘忧茶楼开张的第一天，赵先生就坐到了码头桌前，要他来说一句公道话。